先低头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真是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真是让我们在这疫情的当中，我们还可以聚在一起，来一同来查考你的话。我们也感谢你的话，真是不单单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说，也今天在我们的当中，你的教导仍然大有功效。主啊，我们在这里就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做启示的工作，做开导的工作，做感动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在读你话的时候，不单单是在这个字面上，真是能够借着你的话向我们的心来说，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今天晚上继续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虽然是最后一堂，但是我们相信你自己的带领和感动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好，这个呢，感谢神哈，最后一堂了，我特别感恩，因为不必每个礼拜再紧张一次哈，我也许最后一堂，我们很快的把整个这个约书亚记能够大概知道这约书亚记在讲什么，其实蛮容易分的，我上次还前一次已经跟大家总结了一下哈，其实很容易分，一章到十二章的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而且呢一共大概有记载的征战大概才四次啊，第一个是耶利哥，第二个是爱城，第三个呢，
即便
对了，即便跟南方的五个王啊，然后这是这个第三是吧，第四个呢亚述北方的联军啊，就这几场战争走一节一章到十二章，第十二章其实是个 summary 啊，所以就很容易记，然后从十三章一直到十九章都是在讲耶和华怎么样叫告诉这个约书亚分打仗所到来的地方啊，然后二十章跟二十一章是讲到设立逃城跟这个分给不是分给，是以色列十二支派把他们所得的产业中间拿出四十几个城，
四十八个城
啊，四十八个城给利未人啊，给利未人。所以其实到了二十一章的话，已经基本上完了啊。所以有的解经的人是把今天要查的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把它看成附录啊，就是记完约书亚记这个之后加上最后要讲的一段话。其实我在看这三章的时候，我发现这三章其实对我们今天可能能够让我们更多思想的东西可能更多啊，我这个用词用得很烂啊，就是说这三章里面所讲的东西其实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因为呢他所讲的东西跟我们今天基督徒面对的危机也好，隐忧也好，很像的啊，所以我们不小心的话呢很可能就会落在那个结果里面啊。那今天这三章其实也很好分啊，第二十二章呢就是讲到怎么样把这个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来参加作战的这些勇士们把他们送回到东岸去啊，然后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头一段时间我们来看一看这发生这件事情我们到底怎么样去了解。然后呢二十三章呢就是约书亚已经老了啊，他就召了这个以色列的所有的领袖给他们一个最后的一个劝勉啊。那我想我们留意一下，在这个劝勉里面跟约书亚记前面约书亚提醒以色列人的讲的话有些不同啊，他加入了一些前面都没有讲过的一些要以色列人注意的事情。 其实他讲的这些事情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注意的事情啊。那最后第24章就是重新和以色列人立约啊。那在这个里面也许可以注意一下约书亚跟以色列人的对话里面有些什么让我们可以留意的啊，也是让我们注意可能我们会在长久在主里面的人很不小心也可能会跌倒的地方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讲了两个按支派回到东约旦河东，然后呢是约书亚的最后的遗言啊，最后的遗言。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今天呢因为要看圣经，所以我就把圣经打出来。好，可以看到哈。哎，怎么搞的？是可以看到吗？
看到了。
啊，可以看到，好，谢谢。好，我们这里 这就把有些经文的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可能会跳过去哈。那第一段呢就是在22章我讲了，就是专门22章是讲到在约旦河东的这个两个半支派最后这个约书亚把他们送回东岸去啊。那第一节到第九节就是约书亚对他们一些吩咐啊。那有谁念得很快的，可不可以请你很快的把这九节念一下，我只把重点提醒一下。有谁 volunteer？
好，我来念。
好，谢谢。
当时约书亚召了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马拿西那半支派，摩西早已在巴山分给他们地业，这半支派约书亚在约旦河西他们弟兄中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为他们祝福，对他们说，你们带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篷去。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众弟兄同分。于是流便人、加的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从迦南地的示罗起行，离开以色列人，回往他们得为业的基列地，就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得了为业之地。
好，谢谢啊。这个写得很直白啊。这里约书亚也肯定这两个半支派当时答应摩西的，后来也答应约书亚的这个他们要做的事啊，所以摩西也肯定他们啊，所以祝福他们，而且呢给他们一些这个教导或者是提醒也好啊，他只要你切切谨守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诫命等等等。这一段里面呢，我不知道你们有留意到哈，这我这个 highlight 这几句话，其实跟以前约书亚跟他们常常讲的啊没有区别啊，没有区别。唯一有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spot， 在以前没有讲的，他在这里讲。有没有看到？
爱神，
要叫他们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这在以前某些这个约瑟亚跟他们谈的时候没有提到的啊，也许后面我们稍微提一下哈、啊。好，那这些话呢，我相信我们现在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哈。但是我要提醒一下，这其实里面有几个我们常听啊，也许也了解，但是也是经常犯错的地方啊，就是专靠他。啊，就是专靠他，啊，专靠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没有别的，只有耶和华。那到了第24章里面，我们就可以多讲一点。好，那这里他就回去了，而且把一些的挪来的东西呢，跟他家里人分啊。那这里这个马拿西支派为什么在这分开来讲？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马拿西有两块地啊，所以他就分开来讲。好，那下面呢，这些人回去就回去了，但是呢，发生一件事情啊，那这个呢，就是在10节到20节啊，可不可以请哪一位啊，可以很快的念？
好，我是 Sophia， 我来念。
好，谢谢你，请。
啊，第十。啊，吕遍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以色列人听说吕遍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往基列地去见吕遍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又打发10个首领与腓尼哈同去，就是以色列每支派的一个首领啊，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他们到了基列地，见吕遍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对他们说：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悖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从前拜皮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你们今日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悖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啊！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啊，在我们中间得利业，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 为自己筑坛。从前谢拉的曾孙亚干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啊，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
好，谢谢。好，这就是呢，他们这个回去就回去了，但是呢，回去到了过了快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呢，他们这个突然间想到要为自己筑一座坛啊，为自己筑一座坛。好啊，那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这个在河西的这个9个半支派。那个就觉得很不对啊，所以他们就从这个哪里啊？这个
示罗，
谢谢啊。从示罗这边啊，他们蛮慎重的哈，在这件事情处理上，我稍微提一下，所以他们很慎重。他先派一个代表是大祭司的儿子腓尼哈，然后呢，带了他们的会众10个支派，9个半或者10个支派的人一起去啊，所以呢，他们去呢，要去问清楚啊，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要组这个坛啊。那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在圣经里这个旧约时候叫他们不可以自己擅自组坛啊，因为以色列人12个支派只有一个坛是来在上面献祭的啊，不可以建任何的坛啊，因为建了任何的坛呢，基本上就是要想要去自己去拜别的神。好，所以这是他们的。好，那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啊，当然这个犯的罪是很大，因为你 他是叫做悖逆耶和华啊，就是背叛了耶和华之神啊，这不是很大的罪啊。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们留意了没有，他们很担心的是什么事情？当然这个自己筑坛是他们很担心的事，因为自己筑坛会引发的事情啊，让他们更担心啊，是什么呢？他举了两个例子啊，就两个历史上的例子啊，一个呢是在啊《民数记》25章里面记载过了，他就说呢，比尔从前比尔的罪孽还算小吗？啊，原来那时候啊，这个受了这个这个是假的先知来这个诱惑这个以色列人犯罪，这个摩亚和摩亚人行奸淫啊，所以呢。神降瘟雨下来啊，一直到这个就是同样这个腓尼哈，一直到这个他杀死了两个犯奸淫的人，这个瘟雨才停止啊。所以他们所以提出这件事情，他们非常的怕。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后来讲到的亚干啊，因为亚干的犯的罪，以色列人
受罪
了，死了人啊，那还好，最后就是亚干抓出来了啊，他把他处死啊，这个事情才停止啊。所以对这个河西的这九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可能非常的在意，会不会因着他们这个河东的两个半支派犯的罪，让他们受牵累，
连累到
啊，被连累到，所以他们很紧张的来。好，那但是呢，他们还不错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说哦就下了决定了。他虽然这里好像已经下了定论一样啊，他说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等等等等啊，但是他还是给了一个 benefit of doubt 啊，所以他派了代表跑到河东去跟这个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来去verify 是不是这个情形。好了，那这个太长念的，我想大概来不及哈。那我原因让你们念的话，因为我猜哈，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真的看了这三章，所以抱歉。我知道一定有人看了，我怕有人没有看的话，我这样很快讲过去，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哈。
有看
，那我就可以不要再每节念了哈。那所以呢，去了之后呢，这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呢，他们就回答说，他很慎重的。我一直要提醒，就是他们其实双方都很慎重的。那这边他叫的叫大能者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其实用了三个称呼神的这个名字啊，God Almighty 是神的名字啊，那神也是讲到神，这个神是不是是复数的那个 Elohim 啊，然后呢讲到 Yahweh。啊，耶和华神是单单指的，像是摩西启示的以色列的神，这个自由拥有的神啊，所以他三重啊，是而且讲了两遍，所以他们很慎重的说，我们真的很尊重这神，从绝对没有要反叛的意思啊。他说呢，他们担心的是什么？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神有何关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家的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是他们心里担心的。我特别看这个河西的人担心的是怕被连累，你们犯了罪害得我们倒霉。 啊。那河东的人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就怕日子久了以后，你们在河西的这些人呢，就不认我们河东的。对不起，我正好相反，河西的人不认我们河东的人是属于以色列民的，啊，所以他们很怕。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要建这个塔，建这个坛。这个坛呢，他说我们并不是要来，他这坛呢，是用这个耶和华坛的样子，但是并不是为了献燔祭，也不是献任何的祭，只是呢在我们中间做证据。请问他们讲的有理没理？
有理
啊。有理没理？
也有一些道理啊，
有道理是吧？
嗯，有道理
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三章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慢慢进入一些 gray area， 就是说呢，你猛一看的话，很有道理的啊。好，我现在要提的哈，请问耶和华按照他的应许，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引出来，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是要他们干嘛？
侍奉他。
那这是后面了哈，要他们出来干嘛？
侍奉。
承受应许之地。
对，要承受神给他们应许的地方，让他们在里面真是能够发挥神赐给他们的很丰富的产业。所以神也故意留了一些未得之地留下来，让他们可以靠着神继续去做啊。所以他们其实留下这里，他们真正神要叫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要靠着耶和华的帮助，让他们可以把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未得之地呢，完完全全把它征服了，这是神要的。可是你发现没有，这些以色列百姓他的看事情的重点是在这些上面吗？不是啊，他就怕糟糕倒霉，这个被别人犯错，我这个遭这个死于之殃，或者说我怕我另外那些人不来认我是他们属于以色列人的。好，那怕被牵连，你说有没有道理？当然也有道理啊，但是不是神真正希望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目的啊？那这个河西的人，请问你，他怕以色列人的这个河西的以色列人不认在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人，他们这个担心有没有道理？
有啊。
为什么有道理？
因为他们是属于以色列的嘛，
那他们确实从地理上被隔开了嘛。
哦 ，OK， 那你有没有想到，他当初一看这个河东地方很好，我的这个牛羊马匹也很多啊，这个所以就一直要求这摩西就把这个河东的地给他，难道他没有想到我留在河东之地，就跟河西的以色列在应许之地的以色列民有隔别吗？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呢？
我觉得他们的担心不是非常有道理，尤其像马拿西的半个支派，他的另外半个支派还在河西呢。
河西，对
对呀、啊，我是觉得他们住这个坛，好像。反正有点不对劲，就是好像让他们更方便，就还是更抬高自己 whatever， 反正更方便。
没有啊，时间长了就会忘记的。就像今天那个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跑出来建立了一个瑞士，他们时间长了就是已成为另一个国家了。
没有没有，很抱歉，这个我们在瑞士住过，瑞士不是这样成立的哈。Sorry， 他们语言不同啊、他们是 Celts 啊，是另外一个族的人。好啊，那时间长啊，但是 好，所以他们想就 建了一个这个塔，就建立这个坛，就可以维持他们彼此的认同吗？好 ，besides 哈，请问以色列的男丁是不是一年三次要去
朝，是什么朝圣？
对，他们是应该去那个，
应该去的，
就
是、对不对？
会幕所在的地方是神指定的地方。
管你有约旦河也好，没有约旦河也好，他们也得去的，对不对？啊。另外呢，请问约旦河东他们两个半支派中间有没有利未人？
有。
利未人的职责是什么？
教导
他们。教导不见证的
教话，
对不对？啊，所以显然他们觉得我建一个坛以后可以 somehow guarantee 我们的在主在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是合一的。啊，但是他没有想到，单单看到这个坛真的能让他们合一吗？那这个两个半支派觉得是整个以色列民的一部分的话，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
遵守神的话。
对呀，因为一直在讲，前面那个还在讲嘛，啊，要遵守神的话，侍奉他，敬畏他。那这个跟你在河东河西。应该不受限制，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圣经留了这段，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在那里，啊，因为我去看了不同的解经书，是各说各话的，啊，那我现在说我自己的话，所以你也不可以，你可以不同意我，下面要跟你们谈的啊，但是对我来讲的话。他把这个故事留在这里，实际上让我们去好好去思考一件事，就是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只是从表面上去看，觉得蛮合理的事情，我们就去做了，但是呢，之后有些什么 consequence， 因为假如像河东的人，他觉得我有这个坛，就好像可以保证我们跟河西的九个半支派可以合一的话。那他以后就觉得可以靠这个坛就可以保持合一，而不是真正的在他们的信仰上，在他们每天生活上遵照摩西的教训去行，所以这个可能就会造成一个错误的依靠，错误的依靠，我在中国的时候哈，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我们有的是在公开教会，有的在家庭教会，你知道中国教会这个很喜欢建堂，但是这个喜欢建堂其实跟在国外教会也是一样，很喜欢建堂，在我知道在 Billy Graham 太太 Ruth Graham 的以前在中国那个老家怀英那边有个教堂。盖的富丽堂皇，但是他们对于照顾传道人，这个训练他的这个信徒，好像没什么太大兴趣。他可以花很多的钱去建教堂，所以他觉得就是把这个建筑物变成他们的信仰的中心，而不是真正的在信仰上面来扎根。来建造，然后让他们在主里面是真正在属灵上面，是一体的，所以假如你去看早期教会，基本上没有教堂的，这个家庭教会实际上是最早就开始就是家庭教会，那所以这段记载我就放在这里，其实也提醒我们今天，因为找一些。觉得似是而非合理的东西，然后把我们真正的信仰的中心把它挪开了，把它挪开了，所以就变成， 我这里不是说仪式啊或者这些不好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会不会被这些东西取代了啊，被它取代了啊，我只要做这些事情，而且像很多那个天主徒啊，他只要去望个弥撒，他也不知道去望弥撒是什么意思。我再问一下，你们知道天主教的望弥撒什么意思？啊？不知道。望弥撒实际上就是我们是圣餐呢。
对。
所以他就是只是守这个仪式，他根本不知道去那里做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呢，我觉得这里这三章里面就给我们一些灰色地带，让我们看见，哎，你不小心的话，慢慢就会慢慢 drift away， 啊，慢慢 drift away。那后面这两章就让我们看见，约书亚大概已经看见，所以给他们很多的警告。啊，我就想起来就好像我们都知道那个用那个冷水煮青蛙，啊，就可以慢慢加温，慢慢加温，那这个青蛙不知不觉的就被煮熟了，啊，那所以在信仰上我们也可能有这种危机，啊，有可能有这种危机，啊，所以一些不是神教导的最根本的事情，我们去花功夫 pay attention 的话，那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似是而非的一些东西啊，像这个天主教其实就犯了很严重的毛病啊，他们很相信 relics 啊，就是一些比如说据说是十字架的木头的一块啦什么等等啊，把它当宝贝来供奉啊，这些其实都是跟这个以色列人在这里建这个坛有类似的这个影响啊。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所以至少当时的腓尼哈和这派去的这十个支派的首领都很满意，所以就回来了啊。那故事到这里就结束。所以我刚刚讲的呢，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假如我们去细想的话，看看中间有没有比较让我们要小心的。好，那下面呢，23章呢，就是讲到约书亚年龄大了啊，所以约书亚这向神呼召的这些仆人们真的很忠心啊，他一直到最后啊，一直到最后。好，他这一开始呢，在23章他提起来就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所以这显然是过了一段时间啊，你们大致猜猜看大概多久。给你一个提示哈，这个约书亚到迦南地大概80岁啊，这个他活了110岁。
30
啊，中间有30年。他们打仗大概打了7年多，所以至少20多年啊，至少20多年。好，那在这里呢，我好像在这个思考题里面问了你们一下哈，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是好事还不是好事？
好事。
好事是好在哪里？
就平静安稳。
好，好，平静安稳。那我就要问了，平静安稳是不是
平安
神的目的？
是啊，
是目的哈。
但是平静安稳，你打仗的时候也可以有更加依靠神的平静安稳。平静安稳是指那种跟神很亲密的关系，有的时候物质上或者周围环境的安静，反倒让人变得很懒惰，就不靠神了，就享受安逸了。所以 我这话其实挺不懂的，我不明白神为什么特别人接着一鼓作气把那些未得之地都攻下来。
哦，你这个很好，谢谢这个晨曦哈。哎，对，你这不能怪到神的头上啊，神已经跟你讲，他说我已经把这些都交在你手里啊，而且我已经一定答应你，是战胜的，所以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你们要去把这未得之地都搞定的。
嗯，
所以不是神不做，神已经把前面这次四场战争把主要的敌人都已经打垮了。
但还有小人，
还有小的，你要去处理的。
嗯，
所以这里其实很矛盾，你不觉得吗？
嗯，
我想一般人都很喜欢平静安稳嘛。
嗯，
啊，要打仗嘛，对不对？
嗯，
但是实际上神叫以色列人进去迦南美地，
要征战的。
你后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些以色列人就像晨曦刚刚提醒到也是，以安以后呢，哎，很好啊，这些人留下来做我的佣人，帮我挑水，帮我劈柴，做我的佣人，好也。但是后来呢，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从这个应许之地被赶出去？
可是他这边讲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啊。
对啊， 他就让他们可以安静了。对啊，
那如果这不是耶和华心意，那他为什么不可以使耶和华，使以色列人不安定呢？
哦，那因为怎么样？他只是让他们那个时候不跟四周围的人打仗嘛，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他们不应该跟仇敌掺杂在一起这样居住，而是应该就是把那些所有的迦南人都赶出去或者是灭尽，就像一开始神告诉他们的一样。
对，那个是他
这些对这些迦南人，我想他们可能看到神的大能，所以他们不敢来搅扰这些以色列人。
对，
可是以色列人他们也就乐于这样子相安无事，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对，你不觉得这很 subtle？
嗯，
啊，人都喜欢安定，但是在进入迦南地的目的是要怎么样，把所有迦南地的人都要赶走的。
嗯，
一个是大前提，一个是现在的情况啊，所以那迦南人的的确确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反抗啊，但是你在看到后面就知道，显然约书亚神给他的 vision， 他看见将来这以色列人是会栽在这些迦南人的手里，会栽在他们手里，去拜他们的偶像，去跟他们这个通婚，所以看见这个危机在那里，所以假如以色列人很忠心听神的话，去真的把这些除尽的话，那时候的这安静不打仗，他才是真的安静。那现在他其实并不是啊。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好，那约书亚就告诉他，我已经年迈了啊，所以他把这些长老们都叫来在哪里呢？这里没有记载啊，不少人说猜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刚刚才讲的，因为很靠近这个，我看示罗啊，很可能在示罗啊，后面叫这个百姓来是在示罗，好。他就说呢，先再提醒他们一次，他说呢，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你们的缘故呢，在这些国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呢，是耶和华神为你们征战，剪除和所有剩下的各国。
嗯，
然后呢，他是从约旦河起，一直到日落之处的大海，统统把这些地都分给你们了。耶和华你们的神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实际上神的应许是要叫他们把所有的迦南的人都要赶走，都要赶走的。 好，所以呢，他下面就给他们的勉励啊，他说你们要大大的壮胆，要谨守
遵行
摩西的律法。下面是以前没有提到的，在这两章里面才提到的，说怎么样？你们不可与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他起誓，不可侍奉，不可叩拜。那这些有些什么叫掺杂呢？
通婚
是吧？
住在一起，
就生活在一起了。啊，
跟随他们的风俗，
对，就没有分别啊。好，然后呢，连他们的名都，他们的神的名都不可以提，
嗯，
不可指到他们神来起誓，
是，
不提他们的名就是根本不承认他们是神了。然后呢，用借着他们名起誓，表示你 recognize 他们的 power，
是
啊，所以不可以，当然更不能侍奉和叩拜。啊，所以你看见没有，跟这些民掺杂引来的是什么？
败坏
他们的神。你跟他们掺杂引来的就是他们的神。啊，所以不，这 again 是一个 gray area。 那些说啊没有关系了，我们跟他他就在这里也帮我们偷税劈柴做很多事，很好啊，啊，所以就混在一起啊。那换句话说，你跟他混在一起以后，下一步他们拜假神的这些事情就会影响到以色列人。其实我们基督徒慢慢 drift away from our faith， 常常都是渐进的，不是马上的，都是耳濡目染，慢慢的。好，我举个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当然我这个思想比较古板的哈，再早一点，这个在 TV 上有个当时蛮 popular 的一个 show， 老一点的人也许还记得，题目叫做 Three's Company，
嗯，
中文把它翻成三人行，Three's Company， 那就是一个男生跟两个还三个其他女生，因为他们省钱啊，就住在一个 apartment 里面。那房东呢就说不可以啊，他说你这个男的怎么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现在就没有这个意思啊，那以前呢觉得是不可以的。那所以呢，那个男生呢就 pretend 他是同性恋啊，所以那个房东就让他去跟这几个女孩子住在一起。当时看了觉得第一个反应怎么搞的，怎么有这种秀。看完几个这个 season 以后呢，就会觉得怎么样，
蛮好看的，
蛮好看的，你还可以接受嘛。其实这就是你和他们掺杂，他们那些价值观就是他们的神，他们的神的那些 character 就慢慢会渗透进来。所以到后来我真的很警觉，我觉得哇，真的蛮可怕的啊，蛮的很可怕的啊。所以像现在像这样子的 arrangement， 你不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觉得理所当然吗？
是
啊，更不觉得不好嘛，对不对？
总牧师，我觉得您说这个特别实际，而且特别好，也特别有用，对我们现实生活。但是我们是不可能像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有一个我们自己专门的国家或者地盘，我们现在只能跟那个各种人，什么同性恋的也有，也有是同事的，反正transgender 的也有是我同事的，各种各样的人在一起。这不可避免啊。
对对对，好，我这很好，这个问的很好啊。这个掺杂跟在一起像我们今天的同事这个不太一样的。 啊，因为像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是反对同性恋，但是我们不反对同性恋的人，或者不歧视同性恋的人，啊，因为同性恋这件事情是罪，啊，就好像我们常讲的，我们神恨恶罪，但是神爱罪人，啊，这是一个让我们来拿捏这种情况的，啊，所以我们碰见遇到有同性恋的这个变性人等等的，啊，那我们会接纳他，但是我们不会就把他怎么样，就是掺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认同他这个这样子的 behavior。
那我们要跟他们讲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吗？
可以啊，怎么样呢，就是说像我们碰到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合适的场合底下讲我们的 stand， 我们的立场。我讲什么合适的情况呢，就是你跟这个人中间有足够的认识跟 trust，啊，可以这样讲，啊，因为我们也有认识同性恋的人，啊，也有认识同性恋的人，啊，所以我们接纳他 as a person，啊，但是呢，他的这个 behavior，啊，我们不同意的，
啊，明白了，
我明白哈，同样
非常感谢，很有用。对，那我们怎么可能不住在那个非基督徒中间？现在这个时代呀，啊，我觉得，
不是，
哎，问题是这样，你不要去跑去他们这个 gay bar 这去跟他们混嘛，对不对？那只是在办公室里接触，这是很正常的嘛，对不对？就好像你到餐馆去吃饭，你那个餐馆里面难道不准同性恋人在那边吃？对不对？
明白了。OK，
不是跟他 mingle 在一起，就说不是跟他变成这个，有这个
参与他们的
活动，对，参与他们的这种行为，啊，
应该考虑换一个工作到我们公司来。
你确保你们的现在硅谷的这种文化，你没说很快，你们公司也得招了。
其实不要去 get out of it。所以我们常讲的就是，基督徒的信仰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所以人家叫我们要进入这世界去传福音嘛，而不是这个这里有个条，对不对？那你逃去哪里？
可是总是这个，其实您说的是我一直有问题的，我一直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因为就是从历代就是以前的古圣徒，他们有一些的确就是很出世的，他们有的就是认为就是整个社会就是一个 sinking boat， 如果你跟这个社会搅在一起，住在一起，工作什么的，你就会不可避免的被整个这个习俗也好，还是风气好带下去，所以他们就是真的就像约翰那个施洗约翰那种，他就去什么修道院什么，就离世那种苦修修行，那的确是生命也好。那这种我不知道我们要那样做吗？
好，
那不可能啊。
这个我不同意你的这个conclusion 哈，我还记得那个教员雷牧师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你们吃不吃鱼啊？”我说：“吃啊。”你凯凯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他说呢：“你吃不吃海水的鱼？”说：“吃啊。”他说：“为什么海水的鱼不咸？但是呢，咸鱼是咸的，因为海水的鱼整天在海水里游啊，但它不是咸鱼啊。”
它是活的，
因为它是活的，有生命，啊，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嘛，啊，他说我是来要进入这世界来救这个世界上的人啊，所以苦修行这个教导在中世纪以前是有， 但是实际上跟圣经的教导 是不太符合的，不太符合的。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基督教在第四五世纪之后就开始衰落，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我们避开世界上，这些人这个都是黑暗的，我们不要在一起。所以为什么是主要是说你们要做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目的就在这里。
这个倾向从初代教会就开始有了，就是那个沙漠教父从那个二世纪的时候就开始。
对，所以不是不是这不是不是这个真正的教导，就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子的。
那这不是和这一段那个约书亚记这里有冲突吗？
没有冲突啊，但你不要跟他通婚呢。第一个，约书亚记这边啊，跟我们情形又不太一样。他基本上他第一个应该是把这些外邦人通通赶走的，他们没有做。即使你没有赶走的话，你不可以和他们掺杂。后面讲到联合，我们的在下面联络等等就讲到哈。
联合
了。他这个联络这个字其实就跟专靠同样一个字，就是粘在一起。就是粘在一起。同时你们可以跟他活在同一个城市里面，但是你不能够跟他整个就好像比如说后面讲的就是通婚嘛。
对，
不可以有这样子的这种 relationship。
可是神也在民数记还是我忘了哪里，不是写吗？凡是应许之地的那些民要全部一个气息都不可留，就是要完全杀掉嘛。
对，
然后其他地方的才可以留嘛。那就是但事实上他们有没有，他们没有遵循神的旨意吗？他们有留下一些吗？
没有，
就是因为没有遵循神的旨意才有这个后患。
对，以色列人进迦南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就是这个地方神的国跟这块 physical 的 land 是就是让他们代表着神的国，用这块地来代表神的国。
对，
你知道这个之后以色列人被掳了，这个耶稣来了之后就不是以这个 physical land 了，神的国在我们心里了。所以现在我们不是要从地上把外邦人除掉，把他从我们身边赶走，现在神的国已经不在这个 physical land 了，神的国在我们心里了。所以你要把外邦人的思想，你要把外邦人的思想从你的心里，圣灵所居住的这个心里，这个新的 Holy Land 上赶走。
对，这里其实约书亚记其实也在 imply 这个。
对，他这个时候是用一个 physical land 来以预表将
来
要发生的。
对，而且那个杀光的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神已经忍受了400年，他们的这个罪恶满盈，所以才杀。并不是表示基督教所有的神都要叫他到哪里把人家都杀光了，没有。这个
只有那一次。
他们邪淫的很厉害。
因为它是双重，一方面是那个地方的人，这个得罪神啊，所以神忍受了这么久，所以要找一个执行者。那正好选上了以色列人，那正好以色列人，神也把这个迦南地允许给他们，所以才会两个结合起来发生这样的事情。好，有没有问题？
谢谢董牧师，也谢谢那个
文迪。
对，文迪。
好，那下面呢，他这个就继续讲啊。他说：“你们稍微
转去，
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这个联络原来这个字跟这个专靠是同样一个字，下面的干脆就解释了，彼此结亲，互相往来。所以他这里讲到的并不是说你上班碰到的人，乃是你刻意去跟他们混在一起就 mix together，
结婚就有关联，
就说是完全跟他们混杂在一起啊。所以这是他所要提醒的。 然后呢，假如你们这样做了，耶和华就说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跟前赶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这些迦南人仍然留在那里，而且对以色列人有很不好的影响。所以呢，他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饥砍、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所赐这美地上灭亡。这个是前面从来没有提过的啊，这是在最后啊，显然神让约书亚看见以色列人将来的危机，所以很严肃的跟他们讲，如果你们踏上这一步啊，这些迦南人就不会被你赶出去了，而且成为你们的网络啊，成为你们的网络，一直到你们被灭亡。那这个实际上的确发生了啊，的确发生了，以色列人就被赶，从允许之地就被赶走了。啊，他最后呢，他说我现在要在世上走最后一段路了哈。再一次提醒他们，神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所以换句话说，神的话是真实的，正面的告诉你他会成功，负面的告诉你的也会成功。所以你们不听神的话，这个后果的的确确也会发生在你们身上啊，一定会。所以他正面和反面都跟他们讲了。这里他是先向以色列的领袖们来讲，希望呢领袖们能够注意带领他们的百姓啊，能够不要去跟这个迦南人混杂在一起啊，不要跟迦南人混杂在一起。好，之后呢，到了24章啊，他是再一次。他是把所有以色列人都招来啊，加上这些领袖啊，在24章啊，那这里呢就是希望除了跟领袖讲以外，也跟这些百姓讲，其实是蛮苦口婆心的啊，跟他们讲，希望他们能够再警觉。所以最后呢，他用一个立约的方式让以色列人跟神再一次立约啊，再一次立约。那这个立约的方式呢，也其实也可以给我们今天一个帮助，就是也提醒我们，透过类似这样的方式，不是一定要去立约了哈，类似这种提醒的方式我们可以让我们不会走偏这个路啊。好，我们从第二节，那这个方式呢基本上是一个旧约时代他们那个立约的一个 formula 啊。所以他呢，他会先陈述这个神的伟大，神的恩典，然后呢再讲他们的责任，最后用立一个石碑来做证据或者做个纪念。所以他是用当时国和国中间这个立约的这个一个方式。好，所以从第二节到13节呢，就是神来述说他的对于以色列人的恩惠。他讲了四方面啊，这个四方面其实呢跟拜偶像其实都有点关系的啊。好，这个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里注意到这一段2到13节，通通是耶和华以第一人称来述说的，他说：“古时你们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所以换句话说，他从神把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就是从他们在哪里呢？
幼发拉底河。
对啊，从那边把他带出来。原来那个地方的人都是拜假神的 拜月亮的啊，拜甲神的，领他们走遍，把他带出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给他，好的，等等等等等。好，之后呢？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地去啊，所以第一个，他把亚伯拉罕从拜偶像的这个大河那边的地方带了出来啊，让他离开啊这个拜偶像的地方。后来呢，因为饥荒的关系啊，他们呢就到了埃及地，到了埃及地。他说我后来呢就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所降的灾啊，然后呢把他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好，所以第二件事情，他们耶和华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从埃及领出来。埃及一般来说都是代表世界啊，代表世界的文明是啊这方面的啊，所以把摩西就带以色列的百姓呢啊出了埃及，就脱离世界啊。其实这个世界其实也是一个神啊，像我们今天其实也常常跟着这世界潮流走，对也好，不对也好，就跟着潮流走啊，所以也是一样啊。这第二次把他们从世界的神带了出来。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等等等，这个我们过红海都知道了哈。然后呢，我在埃及所行的事呢，你们也亲眼见过啊。你们在旷野住了许多年，后来呢，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摩亚亚摩利人所住地啊，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你们交把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变掉了他们的地位，这个我们知道，对不对？这时候呢，他叫让摩亚人摩亚王西伯的儿子巴勒，他找了谁啊？找了一个先知叫巴兰的来咒诅以色列人啊，但是神扭转他的咒诅成为祝福啊，所以这是第三次啊，把他们从咒诅当中带出来。第四次，他说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好，这第四次就是到约旦河的时候，他来神耶和华神也救了他们啊。然后呢就把这些迦南人呢跟他们征战，把这些迦南人交在你们手里啊，而且呢他把这些仇敌呢都赶出去了。这一节圣经呢是有点麻烦，所以这个各有各的说法。他说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这在圣经别的处也有这样记载啊，黄蜂撵出这些人。但是到底是什么回事？而且呢，这个亚摩利王，亚摩利人的两个王，这个 supposedly 是在约旦河西，到底哪两个王？啊，无法查考，啊，无法查考啊，所以这个想当然，所以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解释，但是呢，解释能够解释一个呢，就不能解释另外一个，啊，所以我们就。放在这里啊，然后呢他就是下面的结论呢，就是说实际上你看到没有，都是我带给你的，我把你从这个大河以东大河以外的这个
麒麟
这种拜
偶像
带出来啊，就让你们在埃及里把你们从埃及世界的这王手中救出来啊，又让你们胜过这个巴兰这个先知的诅咒啊，然后呢又到河西以后呢，我把你们征战啊，把这些迦南人的神迦南人都赶走啊。 那有人假如你说都是有拜偶像的话呢，其实迦南人最多拜的偶像之一就是巴利。迦南人的偶像有个特征，有人把它称为迦南人的偶像呢非常势利，因为迦南人的偶像都是 很 practical 的，他们的这个偶像主管什么事啊？
丰收，
丰收啦，生儿养女啦，这方面都是非常 practical 的。有人说呢，就是把这个世界这个很世俗的这种偶像这个家里硬生生拍一个偶像进去了，也许可以这样拍啊。不论怎么样就是在这个里面神耶和华神告诉再次 summarize 告诉你们整个这一族是我救出来的，从各个不同的偶像或者影响当中救出来的，而且呢，你们今天所享受到的都不是你们的功劳，都是因为我给你们的。他说呢，你们打下来的地方不是用你们的刀，也不是用你们的弓，我给你的土地呢，也不是你修的我赐给你的诚意呢，也不是你们建造的，你们住在里面，你们吃的呢，所栽种的也这些葡萄橄榄呢，也不是你们种的，换句话说都是神给的。这段话讲给以色列人听哈，你们读了这段话有没有什么想法？你觉得跟我们有没有关呢、啊？
有关系，
恩典，
白白得来的。
对，
好，这个答案是标准哈、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稍微想多一点？我们明明是，你看这被文迪上班蛮辛苦的、啊，那我是不是这个是白白的给的？我追问就是你今天不一定回答哈、啊，但是我是盼望去想一想，啊，因为假如我不 convince 自己，我这些都是神，哈、啊，我们不会真正的感恩，同不同意？
同意。
假如我们不是真正的觉得这些不是我能够得到的。那我虽然说感恩那都是依着很表面化，或者就是因为这个讲客套话啊，就是在讲客套话。
对，其实所谓我们的才干努力只不过是在神给我们的一切当中。
对，所以那些恩赐实际上就是恩典。好，还有呢？
对，就像他们有一个比喻说，就像那个种的花一样，这个花本身它很漂亮，是不是？但是那个创造主他给它产生所有的环境，然后让它长起来。这个花仅仅是按着创造主给它的那些基因啊，所有的那些东西和环境，它在里面尽可能的发挥了一下。
对，
啊、
很好。
就是我们的才干其实也是有点像。
对，好，还有呢？再想想看。
我们最基本的健康，我们的家人平安，所有的一切，我们的房子，任何事，还有孩子，其实都是神赐的。
很好啊，那就是我们不能 take for granted 啊，
对，
把它看成理所当然。我们最不能感恩的一个拦阻，其实就是理所当然。把这些我们得到的我们拥有的都觉得我该得的我该有的。哎，你们做生意的人有，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人做生意的哈，或者你做 research 的人，那个机遇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吗？
不是，
不是，你很多说的灵感
呢，
机遇是神给的，
这我们可以 control 吗？
当然，
不能，
对不对？我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Zoom， 我就讲的很有意思。有的人可能很感谢这个瘟疫，不是这次瘟疫的话 ，Zoom 大概赚不了这么多钱。
嗯，
啊，我们认得一个弟兄也是啊，他是这个做开厂这个做生意的，他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所以突然间 PC 要用的人特别多，他以前的 product 都是针对的 PC 的，后来 PC 越来越没有人要了。那最近因为大家就是留在家里嘛，一个家里可能要不止一台的这个 PC， 啊，但是很感谢这个弟兄是主内的，所以他很感恩的，啊，所以我盼望就是我们这些约书亚在这写给以色列人的话，也许我们也去玩味一下，啊，因为一个常感恩的人，他才会真正的。去来愿意尽量的让神能够得高兴啊，愿意去服侍他啊，这个是很自然的啊，很自然的。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时间快到了。下面这一段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应该是以色列人的回应啊。前面是讲了神对以色列人有什么恩惠，下面就以色列人答应他要做什么。啊，好，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在埃及里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在所住之地亚摩利人的神呢，啊，这个亚摩利人也可以通称来代表这个迦南人，啊，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好，这是以色列人应该有的回应，啊，就是说你们现在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的侍奉他。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地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给我们从中间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好，这是一个标准答案啊，标准答案。好，下面呢，这个约书亚继续说，他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好，这里你会不会觉得约书亚怪怪的啊？他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对。
啊，你们不觉得怪吗？
怪啊。
啊，为什么耶和华？这个约书亚要这样讲。
其实我觉得，就是下面好几部也是，他们一再的跟约书亚说，不然他们一定侍奉耶和华。但是约书亚每一次，其实都有一点在逼他们一样。我觉得这不像，就是不太像是临别的赠言，反倒像是在逼训一样。其实约书亚应该是知道他们中间有已经有在拜别神了。
对，对，对，呀，所以这里你发现这个他很严肃的，而且很严厉的。
嗯，
在这两章里面，他就讲到你们不跟从耶和华的话，你们的后果是什么？啊，所以他在这里召集这个所有的百姓在一起，在哪个地方啊？
在士庭。
是。
世界，上
世界，世界在哪两个山中间呢、
啊？
叫什么？
比
什么？
比
波？什么？比波？
基
利山，
基利西，基利西山
和以巴路山，
对，
记得他们一进一打胜了这个迦南人，打胜了这个爱城之后，他们干嘛？
就是在一起，
就跑到那两个山那边宣誓嘛，就是说，一个山上是讲咒诅，为什么会咒诅？就是不遵循神的话嘛，一个山。讲这个祝福，因为你是、嗯，所以你看这个约书亚很有意思，就把他再带到这个，这个让他们再想一次啊，所以啊，所以在这里他讲的非常非常清楚，
不，
而且逼他们说你们要自己做见证，啊，约书亚还不甘心，他说怎么样？他说，约书亚说你们怎么样？
现在
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啊，这个话就像刚刚凯凯提醒的，是现在是表示你们中间
已经有人
拜外邦神。哎，我刚刚特别叫你们算了一下，他这个分地之后大概过了20年了。
嗯，
那不要太长的时间，因为境内没有战争，他们很舒服，啊，就安于自己的生活，啊，就跟当地的人，啊，蛮好的，这些人蛮好的，这个就混合在一起，啊，所以这里要几件事情蛮重要的哈，第一个是现在要除灭你们中间外邦神，下一个要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今天其实我觉得这两章里面，我选主题或者中心的话就是专心，就是专心，他说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你发现是回答跟约书亚想要的答案。
一样的、
啊、
标准答案
你觉得是标准答案吗？
没有啊，他没有说我们要专心侍奉耶和华。
对、
哦、这样吗？
No, 除掉我们中间的外邦神，这是条件。
对，
但是呢、
嗯、
他们有没有说我们现在下定决心把现在的外邦神都除掉？
没有
啊，就是说我们会侍奉耶和华神，所以专心也没讲专心哈，就是耶和华神。好，这就是我觉得这一段虽然是对话啊，我觉得其实也是看见当时以色列人和我们今天基督徒其实有很多蛮相近的地方。你知道。以前我不太懂这个，台湾有一个蛮流行的宗教叫做一贯道，
嗯，
然后我们这边有个姐妹，她是一贯道的人啊，所以跟一贯道的人传福音呢很容易的啊，你叫她拜有一个神叫做耶稣神叫耶稣啊，她叫她信很容易的，原来他们是怎么样？什么神都拜。那为什么会不容易专一呢？
还是因为不信呢、啊？或者信的不够的？
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想为自己夺取最大的利益，他是看的是自己的利益吧
？OK， 哎呦。你多讲一点，
其他的神都是 caters for 他们自己的喜好和自我，但是耶和华神、嗯、
对这个当然这个属性上真的很不一样哈。我现在要想要大家多想一点，就是从人的角度，为什么
拜耶和华神很慢才会得到回应，拜别的神可能马上就看到结果。
真的假的、啊 因为
他们要求比较低，
他们不真的认识福音，不真的认识我们的神，不知道我们的神是能力是如何的大，是唯一的真神。
一部分的可能是这样啊，但是不一定啊。你就觉得那些真的相信耶和华的人，有时候会不会也会开小差？
会啊，
我是希望我们去 stretch 一点，去想一点，就是呢，因为假如你多想的话，你就知道，哎，我可能也会啊。
会，
所以你要去思想在不同的层面，什么事情会吸引一个原来有神的。其实你看看这些以色列人叫他们发誓，哇，这个是很爽的，记不记得他们刚到那个过了约旦河，打胜了这个耶利哥，
他们
在西甲的时候。耶和华这个叫他们这个效忠这个耶和华神也蛮干脆的、啊，以色列刚过红海也不错的、啊，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那时候是骗人的，骗神或者是假的，我不敢这样说啊。那什么情况会吸引人去？
好像就是图自己的方便，对自己有好处，就是有很快的，就是当下就，我觉得就是图一个方便嘛，就觉得哎这样做比较容易，比较
对，好，我举个，这是真实故事，我们在厦门认识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啊。在国内来的大概比较容易了解一点，他医学院毕业成绩也很好，毕业以后他希望能够留在厦门工作，所以他到厦门那个第一医院去 interview， 那个 interview 的医生也很喜欢他，他说你回去等消息吧，所以呢这个姐妹嘛也很老实啊，基督徒嘛啊，就一直等，但一直没有消息啊，一直没有消息以后呢所以他就问人家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也对我的印象很好啊，也觉得很合适，他们这里需要啊，怎么等了这么久还没有回音呢？哈，那个人就说：“你这个傻瓜啊，叫你回去回去等消息了，就是叫看你要用送什么礼物来给他。”好，那就像刚刚文慧讲的，假如方便的话呢，你就送礼物，这个工作马上就得到了。但是这个姐妹她选择不送礼物，她情愿到另外乡下一点地方去做医生。所以的的确确，比如说，你可以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关说，得到一个位置或者得到一笔交易，你这时候会不会去关说？我是举很实际的例子。就是我们基督徒也会 fall into that， 所以专一其实在这里的中心，你要专心依靠耶和华。我们也很喜欢做一些，比如说，基督徒也很势利的，这个要传福音的时候，赶快平常不请人家吃饭，就说去请人家来吃饭，等等的哈，然后呢，也会特别关心他一下啊，等等的，然后一发现祷告这个布道会啊 ，by the way， 这个礼拜六有布道会，我继续为这个祷告哈，然后呢，布道会一看他没有反应，也不举手，不理他了。你知道专一真的不太容易的，要那么 honest， 就说我只相信神，只是依靠神。所以这个专心跟刚刚联络啊，那个原文字有的英文把它 就说是 clean， 就是 粘在他身上，
嗯，
这个字啊，我觉得真的蛮好的，就是神要我们对他的相信是把他抓得紧紧的，抓得紧紧的啊，所以在这里，以色列人开始跌倒，就是他不专心，这也是主耶稣为什么说，哎，不能一个人不能
侍奉
两个主，不是亲这个就误那个，啊，所以。自古而然，啊，自古而然，啊，所以显然主耶稣讲个例子说，并不是说，那些脚踏两条船的人，这不信耶稣的，他并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觉得你真正要相信耶稣的话，你不能这样做，啊，不能这样做。好，那在这里啊，到之后呢，啊，这个也是这个他当时立约的一个方法，就是有一个这个立个石头。好，这个没什么好看，这我们就跳过这个。最后我花一点点时间，最后一堂就是你要骂我也骂不到了哈，所以这个，所以最后我超过一点时间。那最后记载的这个约书亚过世这一段记载很简单，我觉得我阅读呢越觉得有这个回味啊，虽然很平淡，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蛮有意思的哈，我们就念哈。于是呢，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这些事以后呢，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拿地
拿
西，在加什山，这个在哪里不太知道的北边。嗯，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换句话说 ，so far so good， 到那个时候，
嗯，
好，下面就紧接着两件事情：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就是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所买来的那块地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因为所以把他葬在那里。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所得的以法莲山地的小山上。完了，很平淡，就是记载了，死了，埋了，死了，埋了，死了。哎，其实这里面，至少像约书亚的蛮轰轰烈烈的人呢、啊。哎，他就很简单的，就讲了，啊，活了多少岁，死了就葬了。有没有感触？没有哈。
我觉得我有一点遗憾，就是像摩西培养的约书亚，就是，但是约书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培养，就是下一个。像他一样那样很属灵的能带领以色列的人。
好，感谢神，你把我要讲的话引出来了。我今天查了半天一时查不到，但是我知道有那一节经文，不知道有谁还记得的话可以告诉我。在列王记里面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那个王在当时服侍的那一代的人就睡了，就做他这个这记载他一生的这个记载的结束。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记载的这么平淡，我觉得真的神很幽默啊。很幽默在哪里呢？其实每一个神兴起来用的人都是谁拣选的？
神
都是谁拣选的？
神亲自拣选的，
都是神自己拣选的。
奇。
那一个时代要用什么样的人是神兴起的？不是同样一个 formula 就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这里唯一的例外就是啊、这个祭司啊、因为祭司是是一代的传下去。这个 spiritual leader 你会发现他每一个时代的人不见得一样的啊，所以这些人服侍了那个时代，神给他的责任他尽了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回到父神那里去了啊。所以在这地上不需要描述那么多，因为他神兴起他要他做的事情他做完了啊，就回家了啊。所以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啊，神让约瑟亚带领了以色列进入迦南地，完成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他的责任完了啊，他就可以回家。所以其实这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最要问自己的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平平安安的像约瑟亚这样，他该做的事情都一直做到最后，做完了啊，我们可以就安安静的回到天家那里。其实我们要等的不是世上有什么隆重的追思会，其实这个追思会对死人一点用处都没有，他根本不知道啊，不是那个。我们要的是怎么样？就是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啊，来到我里面和我一同作息。这是神选每一个世代的人啊应该有的期盼啊，而且我们可以很平平安安的，我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啊，就这样子的，很安然的啊，就回到父神那里。所以我觉得这个结尾结得非常妙啊，没有轰轰烈烈的东西，就是很平淡的描述这个时代结束了，因为后面这个时代是四世时代，完全不一样的做法啊，完全不一样的做法。好，那最后盼望我们还记得真正的约书亚记的中心思想是要我们出埃及，要进入神的应许，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的这个应许里面，而且要继续不断的要得到，靠着神的力量得到那些未得之地啊，好让我们真正能享受到流奶与蜜之地的产业啊。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啊，让约书亚记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一个反省的机会啊，也是让我们每天注意我们生活上是不是朝这个方向走。好，谢谢各位。好，我们低头祷告。好，哇，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里的约书亚记让我们再次来回想主啊，我们在世上你给我们的应许是何等的宝贵，也让我们警惕要忠忠心心的得到你的应许是要何等的谨慎小心愿主你来帮助我们，也愿主你来祝福我们好让我们这一生能够在地上就开始这个丰盛的生活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好，祝福你。